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呢几日嘅国际局势就系揿下咗葫芦，浮起咗瓢。中东啱啱先被压住，欧洲眼见战火就快烧到第三个国家，而北京又将部署静静咁再推进。我哋先嚟简单交代一下中东嘅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准备今日动身飞往瑞士，川普特使团已经到咗嗰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但系水下据讲仲躺住高达80枚水雷，仍然系有巨大嘅风险。伊朗最新宣布，未来60日所有过境船只的保险都由伊朗政府负责，但是条件是每艘船必须提前48钟头申报所有细节。特克兰用提供保险来换取全球能源流向的即时情报，表面上中东好像压住了，但是泽连斯基刚刚亲手点了第二把火。他19号在基辅一个记者会上隔空向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下达最后通牒。泽连斯基宣布俾卢卡申科一个礼拜时间，你自己拆咗呢啲设备，如果你唔自己喐手，咁我哋就帮你喐手，就好似我哋瘫痪俄罗斯嘅炼油厂咁样。呢句说话系可以拖埋成个东欧落水嘅。卢卡申科如果真系拆咗，咁即系公开得罪俄罗斯。如果唔拆，七日之后乌克兰可能会空袭白俄罗斯，咁问题就嚟啦。乌克兰在喺前线，而家已经打到好吃力，兵力短缺比俄罗斯更加严重。泽连斯基是凭乜嘢？又点解要主动再点多把火呢？泽连斯基呢可能有三层算计。首先就是逼卢卡申科在俄乌之间做选择。其次，如果卢卡申科真是拆了中继站，俄军对乌克兰北部城市的打击准确度会大幅下降。最核心的点就是泽连斯基向欧美释放信号，你再逼我和谈，我就会扩大战争范围。一旦打击白俄罗斯，就唔再只系俄乌双方嘅问题啦，成个东欧嘅北约防线都会变得不可控。泽连斯基系喺将西方盟友绑喺战车上，不许刹车。所以呢，而家东欧同欧洲头上都点住火药。伊朗把黎巴嫩停火作为和谈嘅关键条件，但系如果中共怂恿真主党发起攻击，以色列能不还手咩？欧洲唔单止要防普京铤而走险，亦都要小心住乌克兰点燃东欧嘅防线。而中共正在这个窗口期进行军事准备。台湾国防研究院倡议，共同创办人温若瑟根据最新的卫星图指出，共军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照1:1禁复刻美军的福特号航空母舰，最近已经由平面模型升级做成立体靶舰，隔离还有神盾护卫舰的模型。更重要的是，航母模型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弹痕，那这证明共军不是在做图纸推演，他们已经在实弹演练如何瘫痪美军航母战斗群。在军事亮剑的同时，中南海内部的政治清洗正在走向疯狂。中纪委只是6月初一天就连捉10个高官。旅居澳洲的张教授向大纪元透露，最近国内乱到不得了，官员落马的密集程度前所未有，中共现在查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站队，仲查做官的海外关系。听说高层已经有人问过黄岐山有没有海外关系，北京政治圈人士申先生说，现在由上到下查微信、微博，连三年前讲过的说话都要翻出来逐条堆，看看你有没有反对过习近平连任。视频人士胡力任认为，习近平准备变天，改朝换代，将中共的天下变成习家的天下。毛泽东纪念堂现在的装修就是习近平的去毛换习工程的标志性事件，将纪念堂这个中共最核心的政治符号转移到习近平自己身上。咁由此推断，在9月份重新开馆之前，在接下来的7月、8月，中国内部可能会发生蠢次文革咁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有观点认为，中共这一波残酷的政治高压，其实是为了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状态甚至一场大战做最后的内部清场。不是绝对效忠的人就要全部踢落选。
18号晚间，台湾海巡署金马棚分署在澎湖花屿西方海域查获了一艘违法越界作业的中国渔船，并且在19号凌晨的时候对船员进行了扣押和调查。海巡署说，18号晚间7点，第8海巡队是在花屿西方大约 23.7 海里的海域发现了这艘中国渔船。期间执勤人员连续鸣笛了5次，要求对方停船受检，但是这艘船不单止拒绝配合，还开始了蛇形加速逃逸。这样随后海巡人员也都立刻放出小艇对他进行追击，而最后也都是成功靠上渔船，并进行了强制登船检查。在登船之后，海巡人员在船上一共查获了6名船员，而且也都将船上大约750公斤的渔获全部都抛回入海道。不过在这次的查扣行动之后，中共海警船海警2102亦都突然现身在了事发海域。所以没过几耐，海巡署亦都即刻派遣了连江舰来到现场去盯紧中共海警船的这个动向。金马棚分署表示，最近本来就是休渔期，这样照理来说是不应该有这么多的渔船出来作业的。但是澎湖周边的海域却还是一直频繁在这里出现中国的渔船和没有船名的快艇在这里越界捕鱼，侵害台湾的这个渔业资源。对此，开南大学副校长表示，
台海短期内其实不会即刻爆发冲突，但军事压力和灰色地带的行动会持续升温，台海会维持一种高张力但未开战的结构性紧张状态。
在台海压力持续升高的同时，台湾驻美国最高外交官余大雷17号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说，现在美国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目前还是处于停滞的状态。他指出，这项军售案在美国国会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而台湾就需要这些武器来进行防御。余大雷表示，我们正努力增加国防开支，力求提升自卫能力，以便在危机的时刻生存下去，所以我们不会坐在这等，也都不会依赖美国骑兵来救我们。这样同时呢，他也都强调，正正是因为这样，台湾才愿意获取和购买美国的装备和武器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现在卡住了的140亿美元军售案，其实不是被美国所来否决，而是搁在美国审查和政策节奏的管控入面。所以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特别提到尊重川普政府的一个发表节奏。那个其实这句话都几关键，代表问题在时间点而不是方向上面。
北京想用战略金属来瘫痪美国的军工，结果反而意外复活了一座濒临消失的韩国鬼阵，送了份大礼给马斯克。在6月18号，纳尔蒙帝韩国矿场正式宣布，他们在江原道凌月郡的桑东矿区里面正式确认了一座木矿，木矿被誉为是黑金，这座矿的储量很丰富，可以持续稳定地开采超过60年。这条消息背后其实是一场拖了31年的复仇战。桑东以前是韩国的外汇命脉，1916年在这里发现了木矿，去到1960年代最鼎盛那阵，正是这一座矿场就包了韩国总出口额的 70%， 名副其实是一座矿，养活了整个国家。当年美军的弹药、坦克、装甲、喷射机引擎背后全部都有桑东木的影子。但是到了1994年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低价木就涌晒入全球，将桑东彻底打残了。桑东全镇人口由巅峰时期的几万人减少到不够1000人。2021年韩国政府将桑东列为即将消失的村镇。2022年当地高中得3个毕业生，一个曾经养活整个韩国的地方被中国的低价倾销摧毁了。但是呢，现在的剧本就翻转了。中共由去年开始将钨、钼、铀、钡、钺这五种战略金属全部纳入出口管制，制造3纳米到7纳米先进晶片的关键气体氯氟化钨锆钾。最近日本化工大厂超和电工关东和中央消子正式警告三星和 SK 海力士，说他们手上的氯氟化物库存顶不到7月，部分生产线可能要停摆了。这个时候桑东的战略地位就彻底爆发出来。阿尔蒙帝在这里探明的黑金木预估资源量高达1亿2000万吨，钢入面只要加少少木就可以变得极之耐高温和耐腐蚀， 可以用在航天、太空、核反应炉甚至先进晶片的薄膜。过去韩国九成以上的雾都是靠在中国入口回来的。桑东复活了，帮韩国松绑了。不单止是这样，阿尔蒙帝已经同韩国的细亚金属签了多年木矿采购合约。细亚金属最出名的客户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未来桑东挖出来的木会用在猎鹰火箭和星舰的引擎上面。这个是30年前完全不敢想象的逆转。咁再加上美国国防部2022年通过的稀土法案明确的规定 ,2027 年起美军装备不得再使用中国产的木，咁等于是给了阿尔蒙帝一张长期的市场保证书了。中共当年用低价倾销逼到桑东走投无路。今日中共想用稀土管制卡住美国条颈，逼各国选边站，点知反而令到桑东起死回生。观众朋友，你点睇呢？中共自己逼出一个超级供应商，你又觉得北京呢一种卡住人条颈嘅战术到底仲可以嚣张几耐呢？欢迎你喺留言区讲下你嘅睇法。
我哋睇到喺今日呢，川普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经系抵达瑞士啦。同时富十立亦都已经系人在瑞士。咁样美伊喺瑞士嘅会谈可能系立即要重启咗。咁睇到报道提到话呢，个巴基斯坦嘅内政部长纳克维而家目前正在伊朗，喺会见伊朗嘅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然后呢，随后我哋睇到沙地嘅媒体嘅最新消息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今日晚上呢，将会同巴基斯坦嘅呢位内政部长一起去前往到瑞士。大家知寻日嘅时候仲喺度话，伊朗方面就係因为以色列方面唔停火，所以係拒绝去瑞士进行谈判，而且话一定要等到以色列嗰边正式停火咗先会启程同美国举行下一轮嘅谈判。但係呢，今次就係消息係出嚟啦。伊朗嘅外交部嘅发言人巴加埃喺今日表示，伊朗代表团计划将会喺今日前往瑞士，就美国同相关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佢哋嘅诉求，并且呢明确佢哋将如何履行自己嘅承诺。伊朗方面呢已经係遵守咗自身嘅承诺，话美国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嘅袭击。等等等等，亦都系最新嘅消息显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都已经正式宣布咗，下发表咗声明，就系伊朗美伊两解备忘录嘅后续安排显示，技术层级嘅会谈将会喺听日21号喺瑞士举行。那个巴基斯坦以及卡塔尔方面咧，会作为调解人参加今次嘅会议。根据报道咧，伊朗代表团今次系由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领队嘅，哈唔系呢个伊朗嘅议长加里巴夫。而且咧，成员当中包括伊朗嘅中央银行行长，仲有副石油部长在内。所以大家可以睇到，以色列同黎巴嫩到目前为止，我哋睇到寻日嘅时候仲喺度打得好激烈吓，仲未停火，所以伊朗系再次做出让步吓。今次系去到瑞士，要同美国举行谈判啦。咁嗰个另外咧，瑞士外交部亦都系喺今日20号表示咗，将会提供一个谨慎可靠嘅环境，嚟促进美国、伊朗两国就落实谅解备忘录进行磋商。那个提到咧，嚟自于多个国家嘅外交官亦都正继续努力再维持对话，但系出于呢个保密原则，冇办法提供更多嘅有关参加会议嘅人员或者系讨论嘅内容等等呢啲资讯。另外呢，我哋睇到副总统曼斯今日亦都喺呢个接受霍士新闻采访嘅时候提到咗，佢话佢自己预计亦都会喺呢两日就启程去前往瑞士。但係呢，佢话呢个总系涉及到一啲微妙嘅协调同外交礼仪啊。佢话目前同伊朗嘅谈判进展系顺利嘅，最终结果呢如何将会取决于伊朗方面，我哋将会喺谈判方面提供机会。另外呢，关于以色列，曼斯提到话呢，相信我哋能够维持停火状态，以色列喺好多方面都系美国嘅好朋友、好伙伴。所以曼斯指出话，目前冇证据显示伊朗正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佢话呢，喺呢个霍尔木兹海峡扫雷系需要一段时间嘅，但系喺过去24钟头内，我哋就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咗1600万桶嘅原油。佢话呢个基本上已经恢复到咗战前嘅水准。他说这个表明海峡实际上已经是畅通了。为什么讲这个海峡？我们看到从昨天开始，伊朗方面就在叫嚣，特别是革命卫队海军呼吁说，我们要关闭海峡，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没有停火。但今天呢，这个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依然在报道说，伊朗的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已经发表声明了，正式的话因为以色列持续不断在袭击黎巴嫩，所以伊朗呢就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这个同昨日其实广播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外界判断什么？这个邮轮同船只它可能行的是亚曼的航线。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方面也都已经证实了有1600万桶的石油已经出了来。所以呢，伊朗方面目前也都没有见到有任何袭击的动作，所以外界现在判断是行紧不同的航线。但是随后我们见到今日上午10点几将近11点的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表一份正式声明，也都证实了这件事。那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呢，6月20号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量有所增加。同时呢，美军继续在这个区域展开行动来维护航行自由。今日呢，条国际水道的航行安全是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以及超过1700万桶的石油运往全球市场。他这里比副总统讲的还要多100万桶。而且呢，他提到说联合海事资讯中心在这个礼拜是发表一份公告，确认所有的船只都可以沿着指定的航线安全通过。而这条航线不受任何无理要求或者是障碍的干扰。而且最后提到说呢，美军将会继续保持存在和警惕，确保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各项内容得到遵守和执行，并且持续有效。所以这个美军司令部发了一个声明，正式提落了伊朗，我们有一个自己安全的航道，不受伊朗的干扰。伊朗虽然现在说不收费，但是他是要求要提前至少48钟头和他们报备的。批准之后才可以通行，所以现在我们见到其他的商船可能行的是不一样的路线，避开了伊朗方面。另外呢，我们见到川普总统今天是朝早也都连发多个铺文，再次强调说美国在对伊朗战争当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战败，而且他提到说呢，伊朗这个犯下的叫做谋杀罪行之后，他已经逍遥法外长达47年，直到我出现之后整个局面都完全改变了，美国回来了。另外呢，我们见到川普总统19号的时候在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不是揭幕了新空军一号吗？当时呢，他亦都在这个公开活动上讲话了，讲话中还特别提到话呢，自从协议达成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量就在度激增，大约是有700艘船只正在源源不断开出海峡，周围都是石油啊。而且呢，川普总统表示呢，重新开放这条战略水道对全球的能源市场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航运公司都不愿意再在受到导弹或者是水雷威胁的地区作业。那他同时都重申了，就是伊朗呢有60日的时间来和美国赶紧达成这个协议，否则的话将会面临后果。然后呢，我们见到川普总统是话锋一转，就强调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强大的盟友关系。因为前一日我们见到曼斯副总统有批评以色列嘛，然后呢川普总统说呢，我们和以色列是并肩作战，非常好。而且呢，我们和以色列也都一直有着好好的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也都非常强大。而他提到内塔尼亚胡的时候，说他是一位战士，他应该被认可，他说他们应该给他应有的肯定，因为他确实非常之了不起那个。另外呢，川普总统还提到一样东西，就是他说我今年要进行好多这种出国访问，我们将会前往土耳其，而且在今年的某个时候我们还会再去中国。哦，已经提前宣布了会再有中国行程了。他说习主席呢将会在9月份来美国，但是我们之后要去中国参加一个大型会议，他说我会去的，所以可能川普总统还是会去。那我们看到目前呢在中国会举行的会议，就是中国今年担任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东道主，所以11月份的时候会在深圳市主办一场叫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所以外界估计呢，可能川普总统是说去参加这次会议，我们拭目以待。另外呢，以色列和真主党这边依然在交火，我们看到20号的时候仍然发生了激烈的交火。以色列外交部证实，真主党是昨晚的时候夜袭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发射了超过50几枚火箭弹，而以色列国防军亦都随后打击了真主党的多个目标。真主党随后宣布说保留回应权利，所以看到现在为止双方还是你来我往。但是很快呢，内塔尼亚胡有发声明表示说，在黎巴嫩我们是击退了地面入侵威胁，而且并且摧毁了真主党的导弹能力。同时我们看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也都表示说，以色列仍然坚持致力于和真主党立即停火，但是问题是在于真主党一直在发射火箭弹，这个是他们的问题。而最新报道显示，刚刚我们在截稿之前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有下令要在黎巴嫩停火了。咁就睇真主党会唔会继续喺后续嘅时候继续骚扰以色列。
我哋咧将视线转向东欧，乌克兰嘅无人机连续两晚轰炸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外围嘅防空网漏到好似个西咁。莫斯科嘅街头甚至系出现咗荒唐嘅画面，俄军喺住宅区入面攞住突击步枪仰天盲扫无人机。那个对于基辅嚟讲咧，这个系振奋人心嘅大节。但是呢揭开表象，空袭推倒了三张骨牌，将欧洲推向了失控的边缘。而这一场混乱拖下去，匿在背后偷笑的其实是中共。那这番话是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第一张骨牌，是俄罗斯内部崩盘信号政谍家以色列分析师谢尔盖·奥斯伦德在电报群组发文说，莫斯科空中有大量的防空系统，但是根本是没有足够的弹药。架在楼顶上的海鸽发射架更似是安慰剂。诡异的是 ,20 号传出俄罗斯的空军司令科比拉什中将在窗户意外地坠落了。消息如果证实了，那个就是俄罗斯官场标准的整肃信号。与此同时呢，普京被逼到已经是启动半隐蔽式的动员了。据俄罗斯当地的媒体透露，在全国多个城市，大量的男性在街头被强行拖落车押去当兵。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警告说，当普京面临真正的绝境，他极有可能会做出绝望的反扑。西方必须拉响警报，但是如果普京反扑，目标就不单止是乌克兰了。这个就是空袭莫斯科推倒的第二张骨牌。挪威地缘政治学者迪森对 X 知名的主持人马里奥纳夫尔分析说，真正支持乌克兰作战的是北约，但是北约并不在乎乌克兰的伤亡。当俄罗斯发现无论怎样报复乌克兰都无法震慑北约的时候，那普京就可能会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要画真正的红线，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打击北约国家，即使是明知这样可能会引发核战。第三张骨牌亦都是长期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全球军工版图的洗牌，中共跃跃欲试。乌克兰数位转型部长费多罗夫刚刚宣布启动战利品实验室平台，将缴获的俄罗斯巡弋导弹、无人机到装甲车做全面的逆向工程，然后将数据开放给自由世界。咁呢样听落去好似送大礼咁，系咪？但系呢，金融分析师阿贾揭穿咗盲点，自由世界呢四个字系冇防火墙嘅，中共、北韩等都能够通过灰色管道拎到数据。以北京的山寨能力，可以一分钱都不用花，就将俄罗斯累积30年的军事技术全部都打爆。更为可怕的是，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俄罗斯不断地衰弱，它在非洲、中东的庞大军火市场将要崩盘，那谁来接盘呢？很可能就是一直在旁边递刀子的中共。那个还有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政客新闻网20号透露，来自欧盟内部的消息，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竟然瞒着德国和法国，私下指示助理和莫斯科建立了秘密沟通管道，试图在俄乌之间进行调停。但是呢，这个橄榄枝被莫斯科拒绝了，更加激怒了默茨和马克龙等欧盟的自家人。欧洲军力不足又内部分裂，令人担心单靠欧洲很难应付俄乌战争。那个暂时睇嚟呢，战争冇随住乌克兰嘅大捷而接近尾声，反而进入咗更加唔稳定嘅阶段。世界非常明显仲未有做好准备。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会调停俄乌战争咩？普京最大嘅威胁系内部政治动荡，仲系战场上嘅挫败？欢迎你喺留言区入面留下你嘅预测。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喂，文杰啊，最近呢有没有留意到跳水圈啊发生了一件好奇怪的事啊，就是工人日报发了一篇评论，个标题呢就叫做请暂时忘记全红线。跟住从五月底到六月初，人民体育等一批中共的官媒亦跟风报道转发附和，到这两日呢仲喺度发紧酵的。工人日报话，啱啱结束的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上，黄宗元、陈奕文这些奥运冠军发挥好好，一批10后的小将呢亦无投立，然后个北风一转就落到了全红婵身上了，话他不可能永远是冠军， 若果你真係关心佢呢，咁就请暂时忘记佢啦，俾佢一个安静养伤个空间啦。
咁样听起上嚟都几贴心㗎喎。好似全部都系为咗全红婵好，我都几冇瘾㗎。当年全红婵爆红嘅时候，各大媒体呢都恨不得24小时全天候直播，从食到着衫，平日做乜嘢，样样都巨细无遗咁样挖出嚟报道。佢广东湛江嘅老家亦都被网红直播主呢全部都执到爆晒。家人嘅生活亦都一度呢被打扰得鸡飞狗走。嗰时候冇人话请忘记全红婵。嗰陣时佢就系流量密码，系励志嘅模板，系举国体制最耀眼嘅广告牌嚟㗎喎。
係囉，所以有啲网友就留言话啦，唔去追责所有嘅加害者，反而就呼吁忘记被害者，真系一群魔鬼。叫嗰282施暴者忘记全红婵，俾佢清静个空间，而唔系要我哋去忘记佢。你有咩权利要我哋忘记全红婵啊？而且呢篇文章发表嘅前前后后，全红婵嘅社交账号已经两个几月啦，冇更新过。
而且全红婵嘅队友啊，亦都系佢最好嘅朋友张嘉琪跑去广东。去到全红婵嘅哥哥嘅荔枝园嗰度开大货直播，人气爆棚，但系全红婵并冇露面，大家可以唔关心咩？
而且文章一出嚟，几十万条网友嘅留言啊，反复提到282。咁282系指啲乜嘢呢？仲记得今年嘅三月底嘛？当时全红婵接受大陆人物杂志嘅专访。采访嘅时候呢，呢、这个啱啱满19岁嘅全红婵仲喊㗎。佢话希望大家唔好再闹佢啦，亦唔好再闹佢个屋企人，仲话自己发育期肥咗，控制唔住体重，每日只敢食一餐，饿到睇见个榜就驚啦。
一个青春期嘅小朋友正系口味好嘅时机，一日只系食一餐，听起上嚟都好心痛啊。佢唔欠边个，佢已经系为咗呢个国家带嚟咗荣耀，亦都为大家带嚟咗无尽嘅欢乐同埋感动，亦都为广告商同埋圈内嘅人带嚟咗财富，连好好咁食一餐嘅权利都冇。一个奥运冠军流住泪咁样公开求人哋唔好再闹啦，呢个系咩世道呢？
专访之后呢，嗰啲网友呢就爬出个微信群啦，个群名呢就叫做水花征服者联盟。啊！呢一下咧就热闹啦，里面有282个人。最令人震惊嘅咧就系佢个群公告写咗一句话，就系、是、禁止人身攻击，全红婵除外。咁啊，即系话所有人都受保护，唯独全红婵可以随便闹。群入边仲同佢起咗侮辱性嘅外号，甚至据报道仲有人编造佢私生活混乱之类嘅谎言啊！
一个19岁嘅靓妹有咩千错万错被人咁样对待，呢一班人入边都系啲咩人呢？呢、这个先就系焦点。
系咯，令嗰啲网友愤怒嘅就系呢个啦。根据大陆媒体同埋嗰啲网友爆料，呢、这个群入边呢唔止系普通嘅粉丝，已经成立咗四年㗎啦。里面呢仲有疑似好似陈玉希、昌雅丽、陈奕文等等同呢啲人有关联嘅账号。另外仲有央视体育记者杨石、国际裁判姚朗亦喺呢个群入边。呢个系网友攞微信实名资讯推测出嚟噶，唔一定准确。但就系呢个群系运动员圈内个封闭群组，系掌握住话语权嘅自己人。
咁多业内人士，居然就冇一个企出嚟肯阻止呢啲话。
边个咁啊？有一个澳门嘅跳水运动员入咗群之后，实在睇唔落去啦，就退咗群。结果你知道吗？反而被群入边嘅人攻击，扣上一顶维护全红婵嘅帽，亦就系话唔参与霸凌全红婵，咁就等于系企到全红婵嗰边，就系、是、群入边282嘅敌人啦。
喺中共体制入边，体育圈入边靠嘅系关系，同中共嘅官员冇咩两样，靠人脉。边个做教练，边个入国家队，甚至边个攞到比赛资格，两强相争嘅时候，边个夺冠，边个让球，都系安排好嘅。包括你嘅退役系边个安排，有边个同全红婵讲句公道说话，就系、是、等于得罪咗成个圈子，恐怕连自己后路啊都断埋啊！
所以话呢，呢四年嚟集体沉默，未必系所有人都变坏啦。我相信好多人心入边呢，亦知道唔公平，亦替全红婵感到委屈。但系问题系喺呢个体制里面，讲真话系有风险噶，炸帝睇唔到呢，就反而最安全。唔系唔想管，而系唔敢管。毕竟边个都明白，替运动员出头，话唔定最后先倒霉嘅就系自己啦。
呢件事曝光咗之后，官方总应该有个交代啦啩？
系啊，四月八号，全红婵所属嘅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终于发声啦，承认佢长期遭受有组织嘅网络暴力，仲正式向广州警方报案。同一日，国际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亦跟住表态，讲乜嘢支持维权，抵制 K 型饭圈文化。强调对涉事人员一经查实，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这些话呢讲得够漂亮了，听起上来呢挺有气势，不知道人还以为是拍紧扫黑风暴的续集。
是咯，结果等到4月10号，广州越秀警方和公安部网安局发出通报，说捉了一个人，一名31岁男子，警方说他是跳水爱好者，亦是相关群组的群主。最后的处罚是什么呢？是行政拘留10日，再加罚款500元。
闹足四年，牵涉的人咁多，造成咁大的影响，最后结果就是一个人孭晒上身。
更有意思的是，警方通报入面还提到啊，群组入面的其他相关人员亦已经依法处理了。但是问题就来了，到底是处理了哪个呢？有几多人呢？乜嘢嘅处理方式呢？通报入边一句话都冇讲，
等于外界最想知道嘅问题一个咧都冇回答到。毕竟咧，中共处理呢一啲舆论嘅事情嘅时候咧，最擅长咧往往唔系将真相挖出嚟，而系先将风波平息一下。甚至真相有冇水落石出咧，都系唔系咁重要嘅啫。媒体都是，他是替权贵的人发声，这种集体霸凌丑闻，作为官媒不单止不去追问真相，不去呼吁彻查，反而用一句话，为了他好，令大家转移视线。
是啊，表面上呢就好像很关心那些运动员的心理健康，实际上呢就是完美的将公众的注意力从霸凌群不被追责的黑幕转移到中国跳水队新人怎样接棒的叙事上，这个就是典型的转移焦点，目的呢就是为涉案的利益集团洗白站台。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呼吁忘记全红婵的同时，大量去赞扬其他运动员，强调他们的稳重大局观和传承精神呢？这个就是党媒介入突发舆论最典型的操作手法，先封口，再找其他人来代替他，转移视线，接下来就宣布一切正常。这个根本呢就不是在保护一个受伤的小朋友，这一场为了维护体制颜面，为了保存既得利益集团而精心策划的一个套路来的。
是咯，出了争议就先降温，出了问题就先转移，出了质疑呢就先说大局为重。在党国的体制内，运动员从来都不是活生生的有独立人格的人，而是为国争光，为官员增添履历和政绩的道具来的啫。只要你能够源源不断地拿金牌，你就是英雄。一旦你拿不到金牌了，没了商业价值了，你就是随时可以抛弃。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全红婵的命运就不再只是一个天才少女的个人悲剧了，而是体制绞肉机入边的一块肉啊。
实力终究呢敌不过势力啊。全红婵能够在十米跳台上边征服全世界，但是在党国入边呢就是一个这样的受害者。这个亦都是点解会有咁多人替佢感到难受，为佢不平，因为大家都担心啊，佢唔只系佢，如果连奥运冠军都可能被轻易替代，被迅速遗忘，咁样老百姓嘅处境又如何呢？好啦，今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0号，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在21号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将会在瑞士举行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而与此同时，美军被指正在这个区域加强空中力量部署。而伊朗方面宣布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川普亦都反手拿出了一个收费方案。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还有联合海事资讯中心通报，当日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量出现了上升，一共有大约55艘商船通过了这条水道，运输大量的货物以及超过1700万桶的原油进入全球市场。美方强调，在美军持续在周边区域开展行动的背景下，这条国际航道整体仍然仲保持着开放的状态，航行自由亦都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最新通告指出，目前所有的船只都可以沿着指定的安全航线通行，而这条航线不存在额外限制，亦都没有人为的障碍，整体的通行状况亦都比较稳定。同时，美方亦都表示，美军力量仍然在这个区域保持存在和警戒，以支持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并且确保关键能源通道能够持续地安全运行。据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美伊21号的谈判将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参与协调，而外界亦都将这场谈判看作是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第一轮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副总统曼斯对霍士电视台表示，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还有川普女婿富什纳都已经抵达瑞士，正进行技术性的准备。曼斯说，他已经同两人通了电话，并且表示整体进展顺利。他本人也都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前往瑞士参与外交协调。美方认为，在目前的局势当中，美国仍然掌握着筹码，并且称海上通道已经重新开放。伊方也都承诺会处理高浓缩油的库存。同时，伊朗外交部也都证实，谈判团队将会前往瑞士参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话，相关代表团已经在准备启程。而亦都有消息显示，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空域加强部署，包括 KC-135 空中加油机以及 E-3 预警机等多型支援和指挥平台都被调动进到了这一区域。川普随后亦都发表声明话，在停火期的60日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的通行费用。但是如果60日之后协议仍然没有完成，不过这样相关费用就可以由美国征收，并且用来补偿美国在中东地区承担的安全和保护成本。对此，时政推主姆卑科技卑分析认为，这件事的节奏非常有意思。先是伊朗突然扬言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令全球能源命脉好像随时都可能被卡断。结果美国中央司令部又立刻出来奚落，意思就是不要听他吹水。监察显示，航道上的船都还开得好好地。而最精彩的是，川普直接将地缘政治降为打击，成了物业收管理费。亦即是说，在60天停火期内，霍尔木兹海峡不收过路费，并且停火期满之后亦不收过路费，除非你们没有老老实实地将停火协议履行完成。这样到时美国就会亲自在这条海峡设立收费站，向过往的船只征收过路费。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个收费名目川普连名字都想好，就叫做中东守护天使服务费。意思就是美国长期在这片海域维持和平，如果你们不听话，这样美国就必须收回过去、现在和未来为此付出的全部成本。所以姆卑科技卑认为，川普并不是在跟他扯什么国际法，也不是在搞什么军事口水战，他是直接将全球最敏感的石油命脉变成了美国的特许路段。而这种极致的商界极限施压，才是令对手最头痛的无解让谋。当日中东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英国首相亦都传出可能落台的消息。而川普团队这边呢，亦都出现了同乌克兰有关的内幕爆料。公开的消息显示，美国副总统曼斯呢已经启程前往瑞士，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停火谈判。这样曼斯表示，他今次在瑞士只会停留一至两日，但是他希望能够在伊朗核问题还有黎巴嫩的停火问题上取得一些突破。不过在和平谈判的背后，美军其实并没有放松警戒。最新的卫星和飞行追踪资料显示，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还有 E-3 哨兵空中预警机都已经进驻波斯湾周边的空域。目前至少有四架 KC-135 正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任务。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伊朗革命卫队此前曾经高调宣布完全中断，有大量的商船目前仍然仲系通行紧，只系同时采用咗美国同伊朗双方公布嘅航行分离方案。所以外界认为美军确实正执行任务，确保全球能源生命线唔会被切断。不过中东局势永远系复杂嘅。就在这个时候，德克兰内部亦都突然爆发了一场政治风波。伊朗议员纳巴维安在国家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公开炮轰即将同美国达成的协议。他甚至声称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曾经向谈判团队下达明确的指令，但相关的官员却无视命令，执意推动协议。这样这番发言很快就引发了震荡，伊朗国家电视台已经对纳巴维安提起了法律诉讼，台长更加是因此辞职并公开道歉。这样这件事也都暴露了，即使伊朗正同美国接近达成历史性的协议，但是伊朗内部的权力结构很可能也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另一方面，以色列驻美大使也都公开展示了真主党地下隧道系统的相关影像，并强调这些庞大的工程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他指控真主党在伊朗的支持下长期将黎巴嫩南部军事化，并且准备要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他表示这个就是真主党的真面目，受伊朗指使占领黎巴嫩并且企图袭击以色列的极端分子。而在21号英国政坛亦都陷入了剧烈的震荡，有多间英国媒体披露英国首相司纪贤正面临空前的政治危机。据报道他已经在契克斯庄园和太太讨论辞职的可能性，而且最快可能下个星期就会有结果。原因是他现在正被党内逼供，目前呢已经有超过100名的工党议员公开要求他落台，而且还有部分的内阁大臣甚至是直接对他表示话你的时间到了。更加关键的是大曼彻斯特市长白兰姆近期取得了重要的政治突破，亦都被视为是最有可能接替司纪贤的人选。如果司纪贤最终真的辞了职，英国亦都会在短短的十几年内迎来第七位首相。而面对辞职争议，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司纪贤目前还在专注于工作。除此之外，华盛顿方面亦都传出一些内幕消息。英国卫报引述美国消息披露，美国财长贝森特曾经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泽连斯基爆发激烈的争吵。双方因为矿产协议的问题对峙，一度持续了45分钟以上。这样消息称贝森特当时谴责泽连斯基非常之狡猾，同时中话他对欧洲人来讲就是个小型混蛋。川普最近在多个公共场合和专访入面连续对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还有多国领袖发表评价，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据 Axios 在19号播出的专访内容，川普称赞莫迪是一个很犀利的领袖，也是一位非常强悍的人物。而在中国议题上，川普也都暗示今年11月他可能会访问中国参加一场大型会议。对此外界普遍推测这个可能和亚太经合组织亦即是 APEC 峰会相关，这样如果真是成行的话，再加上习近平9月可能访美的行程，外界亦都预测今年美中领袖之间可能会至少出现两次互动。这样除了中印领袖之外，川普在谈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时候亦都表示对方多次主动要求合照。不过川普批评他在意大利国内的表现和民调的表现都不是挺好。但是随后相关的讲法亦都被梅洛尼方面的反驳，并称这些内容并不属实。20号川普又表示梅洛尼在意大利的支持率表现不理想，还指出这个可能和他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有些关系。川普说梅洛尼拒绝支持美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甚至不准美军使用意大利的机场跑道，造成了后勤上的不便。但是即使这样，美国每年都还是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去保护意大利和其他北约的盟友。而现在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梅洛尼又试图想要改善和美国的关系以提升自己的民调。这样对此川普的回答是免了，多谢。另外川普还会去一趟土耳其。在这个之前，川普也都正试图为黎巴嫩战事降温，并且防止和伊朗的和平谈判脱轨。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跟住落嚟，等我哋关注一下21号嘅世界杯最新战报。2026世界杯分组赛第二轮而家已经进入咗关键阶段。喺世界杯分组赛 D 组，东道主美国队喺西雅图留名球场迎战代鼠军团澳洲队，最终美国以2-0取胜，提前抢到咗32强淘汰赛嘅门票。D 短片显示，现场70,000名观众齐声高唱美国国歌，气氛可以话是热烈到了极点。而就在国歌进入高潮的时候，四架美军直升机，包括两架阿帕奇和两架黑鹰，低空飞越球场，场面相当震撼，亦都充分展现出东道主的主场优势。美国球迷麦克伟激动地表示话：我呢世人从来都冇见过美国队获得咁热烈嘅支持，每支球队都感受到咗呢股热潮。而喺另一场 D 组嘅比赛入面，前一场惨败俾美国嘅巴拉圭以1-0击败咗土耳其，亦都令到土耳其提前被淘汰出局。另外几场焦点战入面 ，C 组巴西3-0轻取海地，摩洛哥1-0闪击苏格兰。而荷兰队在对阵瑞典的比赛入面打出了5-1的比分。赛后瑞典主教练波特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输波不会令他们失去理智，接下来最后一场波球队还要对抗强敌日本。他说，荷兰今日比我们更加出色，我们必须祝贺他们。而在比赛场外，网友也都发现北京政府似乎有一些特殊的举动。6月19号多名网友爆料说，中共央视深夜接到紧急通知，要大量删除同美斯相关嘅内容，直播入面呢亦都删减咗相关嘅镜头。咁样经过查证，中共央视体育、央视新闻等微博账号之前赞扬美斯帽子戏法追平纪录嘅贴文，而家都已经消失咗。另外喺巴拉圭对土耳其嘅比赛旁述入面，当提到神射手嘅时候，旁述亦都避开咗美斯嘅名，改称阿根廷嘅一个球员。同时在直播画面入面亦都只是被全景避开了美斯的特写。这件事呢很快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说确实全删了，应该是上面指示。亦有人说经美斯影响力太大，这样亦都还有人猜测这样很可能同美斯2024香港行冇上场，卷入所谓辱华争议有关。至今目前呢，中共官媒都仲未有对此作出回应。之前美斯同阿根廷队都曾经是中共党魁习近平追捧的知名球星，而习近平呢仲曾经去过阿根廷获得专属的国家队球衣。不过近年来阿根廷政府同美国行得越来越近，美斯几年前呢亦都曾经卷入所谓的辱华传闻。目前中共官媒的做法亦都更加耐人寻味啦。另一边，在世界杯期间，日本球迷在体育场执垃圾的做法亦都引起了各国球迷的共鸣。有网友笑话，日本球迷这次是开了个好头。现在包括巴拉圭、葡萄牙等国的球迷亦都开始在比赛结束之后帮手打扫看台和现场的卫生。此外，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温哥华观看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的比赛时，亦都被指共同在一面俄罗斯的国旗上签名。而且恩芬天奴还用俄语表达感谢，亦都引发了外界热议。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球迷组织成员沙波瓦洛夫表示，他们当时先是部分遮挡了国旗，之后成功获得了两人的合影和签名。目前俄罗斯足球队因为普京攻打乌克兰，被国际足协和欧足联的禁赛。不过恩芬天奴在今年2月的时候曾经公开表示，希望未来可以讨论俄罗斯重返国际赛场的可能性。而如果俄罗斯真的能够回来的话，假告亦都意味着俄乌之间已经真的达成了和平。这样球迷各位朋友，你最看好哪支球队夺冠？美国队依靠主场优势能不能够一路挺进？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亦都谨记赞好、订阅、按下个钟仔。我们会持续为你带来最及时的世界杯战报。20号西班牙司法系统做出了一项引发强烈政治反应的裁决。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夫人戈麦斯因为涉嫌腐败被要求接受审判，同时法院亦都下令要他交出护照，禁止离境，并且要定期向法院报到。而这宗案件亦都迅速就升级成了西班牙政坛新一轮的争议焦点。据路透社等多间媒体的报道，调查法官佩尼亚多下令戈麦斯交出护照，限制他离开西班牙，同时还要求他每个月要两次向法院报到。目前戈麦斯被指控涉嫌利用首相夫人的身份为相关机构获取政府合同提供便利。不过戈麦斯方面否认了所有的指控，并表示自己没有参与任何不当的行为。这宗案件呢最初是由极右翼政治组织提出举报，而目前呢亦都仍然仲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法院在裁决中指出，有迹象显示戈麦斯可能存在潜在逃离风险，所以先采取了这些限制的措施。同时呢，相关命令当中亦都提到他的安保人员可能会出于个人意愿或者是上级的指示协助他离境。这样这个讲法亦都是立刻引发了西班牙警方系统的强烈反弹。 西班牙警察工会随后发表声明，称这种讲法是毫无根据的严重指控。而工人社会党方面则回应说，戈麦斯长期遭受司法和政治的双重压力。目前案件的进展只是这个过程的延续。西班牙司法部长博拉尼奥斯亦都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质疑这项裁决。他说，对于所有相信正义的人来讲，今日是灾难性的一天。目前西班牙执政党以及他的核心圈层正面临着多宗相关的腐败调查，而这些调查涉及公共工程合同、能源以及医疗采购等等领域。同时有多名的政治盟友亦都在调查之中，不过他们亦都否认了相关的指控。这样虽然桑切斯本人并没有在任何的案件当中被直接点名，但是这一系列的调查亦都已经对他的执政环境构成了明显的压力。有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案件的持续发酵，执政联盟在2027年大选前的政治稳定性可能还会受到进一步的考验。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时事热评。我是欣彤，还有我的拍档子珊。子珊你好啊。
欣彤你好，大家好啊。
今日我们来讲几个话题啊。川普说今年将会出访土耳其，还有会再次访问中国。外交博弈真是一轮接一轮。航运界呢都爆了新的担忧、新的忧虑了。霍尔木兹海峡水雷阵，说不知几时会爆。国内传出黄小红卸任公安部公安局的部长，进入了倒数，而国内的娱乐圈就大地震，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咁先讲美国总统川普啦，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放了个大新闻。他说呢，我们有很多的出访行程，我们会去土耳其啦，今年某个时间点呢亦都会再去中国的。不过具体边日去呢，行程点排呢，暂时白宫呢就未公布细节的。他不单止说自己要去中国，还透露埋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访美行程添。川普直接说，习近平将会在九月来访问，不过之后我们都会回访中国的，去参加一个大型会议。咁讲起来又搞笑了，川普讲这一番话的背景呢都挺得意的。他当时其实是在这介绍紧那架新的飞机，话是卡塔尔送那架波音747八大型客机，准备加入空军一号的总统专机队伍。川普一边介绍新机，一边就顺便讲埋自己的外访大计了。当时他正准备飞去大卫营度周末的，心情似乎相当靓啊。
去土耳其同埋同中国呢，只不过是他整个庞大国际访问计划的一部分。真是令人联想到这一连串的外交大动作背后绝对不是行下街签个字咁简单啦。你说他一边同中国行务实的经贸风，而另一边呢又拉拢土耳其。其实在国际的战略上边，川普到底盘算紧啲咩嘢呢？
这个呢正正就是最精彩的地方啦。好多国际评论家呢都分析紧啦。川普的大外访主义其实好有针对性的。首先呢，他将中国同土耳其摆埋同一个焦点，好大程度就是想在地缘政治上重新摆位。而土耳其为例呢，虽然他是北约的老牌盟友，但近年同俄罗斯、中东那些国家的关系千丝万缕，川普咁高调要去安卡拉，无非是想亲自出马啦，将这个中东天平拉返去美国这一边，确保中东的地区稳定啊。
没错啦。而且你睇返佢对中国嘅策略，真係好符合佢一贯嘅交易型外交喎呢种风格啦。一方面呢，佢喺伊朗、台海等呢啲安全议题上边对北京呢就保持强硬。而另一方面，只要一讲到大豆啊、农产品，佢又可以好开心咁话大家关系极之牢固。呢种一手攞住条大棒，一手展示合约嘅玩法，摆明系睇 是在9月习近平访美之前先发制人了，帮美国争取最大的谈判筹码。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得，川普这番话是在架卡塔尔送的新波音飞机前面讲的，这个画面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了。中东富国卡塔尔送得这么大的礼物，除了是想跟川普政府打好关系之外，亦反映出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依然举足轻重。川普借这个舞台去宣布出访，等于是同全世界宣示美国的外交主导权翻晒嚟啦。
由而家到九月习近平访美，再到今年迟啲嘅佢出访土耳其同中国，到底系一系列嘅川式外交，可唔可以帮美国啲农民同埋商界带翻啲实质嘅利益呢？定系会引发新一轮嘅国际角力？欢迎大家分享你嘅睇法啦！睇完国际嘅大新闻，我哋将视线转翻去中南海。最近关于中共高层人士同埋内部角力嘅消息呢，真係满天飞。特别係自从今年一月份传出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拘捕，引起咗党内同埋军队一片哗然之后啦，高层各派系嘅最新博弈好似一直都冇停过。
冇错啊，有分析呢就指出，无论係以前被视为核心智囊嘅陈希职务被调整，定是近期多位被归类为福建帮或者由高层亲自提拔的官员相继落马，种种迹象都显示目前中南海内部的权力结构和二十大前的顶峰时期相比已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了。而最近海外最热门的爆料就是围绕着现任公安部部长黄小红。
讲起黄小红啦，他一直被视为高层在公安系统的铁杆新信来的。但是最近海外有传闻说他因为身体的原因，特别是患上了重病，很可能即将要卸任。而看回中共官媒最近的官方报道，黄小红的一些所谓不务正业的举动，似乎令到外界觉得这个传闻未必完全是空穴来风。
是啊，我哋睇返啦官方媒体6月18号嘅报道啊，话黄小红喺17至18号去咗河北调研。不过好得意喎，官方报道介绍佢嘅时候呢，头衔就只系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偏偏就少咗佢最关键最有名亦系最具权威嘅公安部部长嘅头衔啦。
咁呢个真係好反常喎、而且你睇佢去河北调研啲乜嘢，报道话佢先后去咗红安新区、保定同埋石家庄，深入企业同埋产业园区，详细去了解啲科技创新、成果转让同埋城市规划更新。虽然佢口头上边依然强调要落实中央部署，为红安大计站台，但是整篇的报道的焦点呢，基本上全部都是摆晒在经济和城市发展工作上边。
是啦，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虽然他中间都有顺便去了某个派出所讲了两句关于提高公共安全治理的话，但这部分内容呢竟然呢就被塞了去报道的最尾，而且得返一个长句大过，摆明就唔系今次调研嘅重点啦。一个公安部部长去调研，重点唔系治安，唔系维稳，反而去讲经济，呢、这个就系大家所讲嘅不务正业啦。
其实呢种情况喺过去一年几之内呢，已经唔系第一次出现啦。好似2025年11月，佢去咗陕西同埋宁夏调研；2025年嘅7月去咗安徽，甚至再早啲，2024年的10月去天津，官方报道全部都刻意忽略了他那个公安部部长的头衔。而调研的内容呢，一律都是看企业、看项目、看乡村的振兴。
所以呢，官方媒体连续多次这样刻意安排，很大机会是想向外界释放一个政治信号， 暗示黄小红的权力或者职务即将会迎接变动，甚至可能已经进入了卸任的倒数阶段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下集见，拜拜。